上个礼拜我去了巴拿马一个多礼拜，一共有前后大概八九天的样子。回来以后心里有很多的感触。那当然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了解到我们所要讲的题目，讲到效法基督，效法 imitation。 那我去巴拿马的缘故呢，是参加华福所主办的第二届泛美华府的宣教行动大会。那我去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远东广播公司在那里有一点点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经过一个教会和另外的一些机构合作的，就是那里有一个中文的电台播放一些我们的节目，当然因此我有一点关心想去看看。但是我去了以后呢，个人受到很大的激励，也可以说有相当大的冲击啊。我心里面觉得遗憾的，或者说有点后悔的，是没有第一没有把远东的同工多带几个人去，第二呢，生命泉教会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们好像也不知道其实我们应该带一些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们去因为在那个聚会里面实在是叫我们看见各地的需要。那这一次它的主题呢叫做百万同胞谁关心，因为在中南美洲有差不多四十几个国家或者是殖民地或者是属于英国协的，那么在那里有统计的中国人大概是90万左右，加上一些没法统计的非法移民绝对超过100万所以讲百万同胞谁关心。那这次我去实在说起来所领受的远远超过我所期望的。那在聚会里面我碰见一些人给我很深的印象，那头一个我愿意提起来就是在那里遇见一个老朋友，其实都是洛杉矶去的，也许大家知道刘福林牧师，他在那里呢跟我们分享一些他自己个人对传福音的感受。我跟刘牧师认识有差不多30年的时间，我刚刚出来侍奉组在洛杉矶的时候就遇见他。我自己最心里面最对他敬佩的就是这个30年来他传福音的心智一点都没有改变。因为他告诉我们1972年的时候，那是刚刚我出来侍奉主，他就得着两句话从主那里得着两句话，一句叫做为主图谋大事，那么一句呢叫做抢救百万灵魂。那当初他告诉我们，他告诉在与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有13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很多都是美国去的，也有加拿大去的。那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是开一个会议而已，我们在那里有一些短宣的工作，事实上有些短宣队现在还没有回来，有些可能昨天今天会陆陆续续回来。那有17个短宣队，就是大会开完以后呢在那里展开各地的福音工作，传福音所以有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们，加拿大弟兄姊妹们去，差不多去的人有120，从北美洲去的，那么南美洲中美洲当地的弟兄姊妹们加起来也有100多，所以看起来我们没有确实统计，大概有300多位200-300位参加，再加上晚上的聚会呢是对外公开的，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来参加。那么刘牧师当然他受大会的邀请讲到这个传福音的负担的时候，我就听见他告诉我们，从1972年开始他就注意到在韩国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在1970年的时候差不多只有10%的基督徒，当然这数字比中国人信主的比例已经高了很多。那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也知道韩国人信主的比例多的原因是因为去韩国的宣教士他们很快的就发现教育的重要，因此在韩国有很多基督教的学校。如果你从这个观点来看呢，可能当时传福音的果效不像戴德生内地会直接的进到人群中间，但是一个长远的影响，在很多的领导阶级里面，他们从受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教育的栽培。那么当然真正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从1970年之后到1972年大概有一个在那里有一个福音大爆炸当然如果你看的话，因为前面1970年以前一定主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因素。那么这个福音大爆炸在韩国的时候呢差不多有300万人信主。那么接着下来到1986年 这个中间呢有1000万人信主，所以基督徒的比例从10%增加到25%啊。那么这个增加呢实在是相当的快啊，可以说是真正的福音大爆炸。那么刘牧师就是在这样情形里面，1972年的时候他得到主的话，他就在想，如果韩国的基督徒可以成长，可以有300万的人数啊，现在当然1000多万都不止了，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对于福音的工作和使命不能够对主有一个深的祷告，或者说有一个大的祷告啊？所以这样子他自己在陈根的时候，自己在默想的时候，两句话进到主的面，进到他的里面。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是抢救百万灵魂，一个是为主图谋大事。当他里面不知不觉起了意念抢救百万灵魂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吓了一跳，我刘某人怎么有本事能够抢救百万灵魂。后来他明白主不是叫他一个人去做，而是要推动教会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一直传讲，一直交通福音的负担。那当然他现在做了财富神学院的院长，在这方面呢也是一再的鼓励他的学生。所以我相信神学院从很多的神学院也看见这一点，从比较学术性的研究真理探讨啊，这个更多注意到实际传福音的需要啊。那么我在外面看见林道良牧师也在华神呢，他有一个叫神学的拾遗，或者说神学的补充，就是除了正统正规的系统神学之外，还有很多跟实际的是否有关系的。所以我相信这是慢慢的神学教育呢越来越实用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神学院不知不觉呢变成一种非常，有些神学院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变成很深的很高深的一种学问。那么真正的这个进入哲学的领域，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那里探讨，这个不是不好，但是一般的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那我就说这个对于福音的负担啊，刘牧师提出来一点叫我心里很扎心的。他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如何的专一爱主，如何侍奉主，如何热爱灵魂和生命，但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态度如何。他举一个例子很特别的，他就是举马太福音16章，大家都知道，在那里彼得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许多人在那里谈论，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这些门徒有些回答，你是耶利米，是这个施洗约翰，是这个是那个，又说你是基督，不，你是那个先知里的一位。但是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其他的门徒都没有说话，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很好，那这也是我们福音的信仰，认识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他的工作和使命在神儿子的身份地位里面来完成救恩。当时耶稣的回答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我的，而是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面对彼得的一种鼓励和称赞。但是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6章接下去就记载的，当时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要进到那里，进到城里的时候，他在路上对他的门徒宣告说，那么他过几日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那里祭司长和文士，那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那么彼得听见这话之后，当时就义愤填膺，或者说他里面有很大的爱心，他说，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他好像以他性命来保证要保护耶稣的样子。但是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却在那里责备彼得，并且用的话很严重。他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拦住我的，不顺服神的旨意。当然这句话我们平常读的时候通常只想到彼得他因为认识不清的缘故拦住神的旨意，但刘牧师用这段经文指示我们，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上一刻如何在神的恩典和真理中间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下一刻很有可能我们离开他的旨意而变成拦阻神心意的人。当他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全场的会众都非常扎心，因为的确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会冷淡，我们侍奉的心智会冷淡。当我们讲到以基督耶稣心为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心里所挂念的是许许多多沉沦失丧的人。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刚才我们读到那三两节圣经，仅仅是很少的比例，在圣经里面那么多的经文中间，我们提出两节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基督耶稣的救恩是为着所有人的，神爱世人。所以当我们讲到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所挂念的是什么。我知道刘牧师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当大的努力，他也灵里面实在有负担，经常为百万灵魂的得救祷告。那一个人真正进到祷告的负担里面的时候，你会看见他说他整个人的生命跟整个人的方向，做事的方向都是集中在同一个标杆上面。那许多的弟兄姊妹他到各处讲道的时候，很多人起来响应，他们说刘牧师，我靠神的恩典，我愿意带十个人得救。他说我今年愿意带十个人得救。有些人说我愿意靠主的恩典，刘牧师我跟你同工，100个人算我的。这些口气这些志向当然叫我们实在心里非常感动。也有一些人说在我一生之日，我要对1000人传福音，要把1000人带到主的面前。那我自己在出来侍奉以前，在学校里面曾经花了9个月带了42个人信主，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呢，的确是很多时候分心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对于传福音不觉得那么紧迫一件需要的事情。但你知道吗，在南美洲的这个地方，其他地方的比例我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大会给我们准备的资料，差不多2万人口中间有一个教会，2万人一个教会，意思就是说在那里可能有50个人到100个人信主，加起来比例可能不到1%，100个人的话才2万人中间的话，如果有50个人的话，差不多多少？零点二五多少？我又搞不清楚了。反正比例是非常的低。那弟兄姊妹们，在那个大会里面，我们听见许多弟兄姊妹们在当地的教会里面起来做见证，起来呼吁，好像我们读圣经里面读的马其顿的呼声一样。那我刚才讲，刘牧师的确叫我心里面非常感叹，30年来，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里面对于百万灵魂的负担一点都没有放松。他说，在他一生中间，神呼召他，神叫他传讲这样的信息，盼望百万灵魂得救。那么下午的时候，后来其他的时间有很多当地的一些弟兄姊妹起来报告，那他们都告诉我们那里传福音的需要是什么。其中有一位长老，姓黄的长老，我的确也是看见他我不会忘记他，听见他讲的我就不能忘记。他是从苏利南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苏利南在哪里啊？苏利南有没有听过的名字？很多人以为他在非洲，不是，这是中南美洲，在南美洲啊。如果你要知道苏利南在哪里，你可以看看地图。南美洲，据我所知，中南美洲有40几个国家，或者是群体啊，或者说有不同的政治的制度的。那这位苏利南长老有什么特别呢？他说，从2000第一次这个南美宣教会议之后，他们教会就得了一个负担。那他首先给我们看见的，苏利南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中南美洲国家都相当穷，除了巴拿马算好一点。那么巴西呢，阿根廷现在贬值的厉害，那所以的确是，当然那个巴西的代表说，我们在南美洲呢，有人说神呢创造了一个最好的生活环境。那么有些人说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把这么好的地方放在南美巴西这个地方。所以巴西人回答说，所以神也做了一件很幽默的事情，把最懒的民族放在那里，这样子不用太辛苦就可以生存。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中南美洲的国家有很大的需要。那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中南美洲这两年福音的工作也是传得最快，全世界福音最快的地方在南美洲。很多的人从天主教的制度里面，从天主教的背景中间出来信耶稣，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那么苏利南长老，那个黄长老起来讲，他说他们从2000之后就有负担，他们祷告主，求主帮助他们。那么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呢？我觉得在底下听的时候我真是有负担，我巴不得黄长老在这里跟大家多见证。他们教会的人数比我们还少，还不到100个人。 苏里南教会还不少100个人，并且他的语言相当的多，有讲讲广东话的，有从福建来的，各地各方来的。那么那里用的语文呢，还不是中南美洲所习惯用的西班牙文，最官方的语言是荷兰文，用一部分的英文。像这样一个复杂情形，不简单，那么不是那么容易的教会中间，他们已经有40年的历史。这个教会成立有40年，但是多半的时间没有传道人。那这就是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们特别讲这个故事的原因，讲这些实际的例子。那个教会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有一位退休的老牧师曾经在他们中间做工几年，但是那位老牧师讲这句话叫我心里面实在佩服。他说我只能在你们中间几年，当然他可能想到的是年龄的问题，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说我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所以盼望能够栽培你们，建立你们，叫你们起来，帮助你们传福音。那这个呢是在2000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位传道人就把他所有知道的，所有一切对于教会的盼望和应许，他做工的经验都灌输在苏利南教会里面。当我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原来众圣徒的理念，服侍众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理念早就有人在做。我心里在主的面前大大的敬拜神，因为而且看见这是一个成功的榜样。为什么呢？这位黄长老说，当他们从这个行动上一届的行动大会回去之后，他们教会就立志要传福音，并且要做宣教的工作。这又是一件事情，我觉得生命权教会也应该可以认同的。因为这个教会不是没有宣教的负担，每一年我们好几次去 downtown 做那些工作给他们吃，每一年我们让我们年轻人出去，今年还要去 St. Vincent 去看看那里的情形，开阔他们的眼界，看见各地的需要。黄长老告诉我们说，他们教会不仅是做自己当地的工作，更要紧的是做超文化超越地区的工作。他们在那里帮助的也在苏里南的一个印度的教会，印度的教会。不仅这样，他们差遣宣教士去各地的地方，从一个教会在3年中间产生了7个教会，有一个在巴西，一个在当地，我刚说了在印度人中间。弟兄姊妹们，一个教会没有传道人，靠着几位长老在那里学习侍奉，他们是有职业的。这个黄长老本身是个工程师，他做很好的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他还能够全力的传福音，专心的注意差传的工作，打发人出去。弟兄姊妹，我心里实在非常敬佩。我们在北美的工作，北美的环境太舒适了，中南美洲生活的程度实在是比北美要低很多。巴拿马当地我们看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经济环境，很不错的经济条件，不错。为什么？第一个，它因为 Canal Treaty， 因为运河条约的缘故，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那里驻扎，一直到2000年1月1号才正式移交给巴拿马政府。我们去看经过那里参观运河的时候，当然很感叹，很觉得这个设计运河的人实在是工作做得太好。但是我又看见那里运河区那些房子是在当地算最好的房子，他们把它送给巴拿马的政府，然后巴拿马就卖出来给民众居住。一座房子多少钱呢？差不多8万到12万，很好的房子。但是巴拿马的经济条件算是在中南美洲最好的，数一数二的。第一个是因为运河条约，美国有很多的建设；第二，它一直是使用美金，也是因为运河条约的关系。到现在美金还是加拿大的通行的不，巴拿马通行的这个货币，只有铜板是巴拿马当地政府做的。所以他的经济状况维持在中南美洲其他国家以上。苏里南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苏里南不是一个很富足的环境，在那里的教会也不是有很多的资源，但是他们仍然照他们所能的，甚至超过他们所能的，做了宣教的工作。后来我有机会跟黄长老在车上谈，我才知道，更叫我吃惊的一件事情，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第二代的苏里南人，第四代的基督徒，第二代的苏里南人。他说我生在苏里南，他的年龄大概就是50岁左右，40几岁。 所以它生长在那个环境中间，生长在跟我们这里所讲 ABC 一样，不过它是 SBC， 它有宣教的负担。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大的责任要栽培年轻人，并且我们自己也应当以身作则。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对于宣教有相当的负担，不过父母亲不知道怎么样栽培他们。下个礼拜母亲节，我们要讲一篇信息，讲到提摩太的信息。他的母亲，他的祖母知道怎么样栽培提摩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神的需要。所以当时当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当苏利南 教会的长老黄长老交通到苏利南的情形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生命泉教会，生命泉教会，生命泉教会，我们能够做一样的工作，甚至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我在那里的时候很清楚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今天神对于生命泉教会的意义是什么。生命泉教会在神的面前那个意象是不是清楚，是不是真实，是不是能够持守当初神所给我们的。我的了解，这个教会有宣教的负担，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更具体的有一些计划，有一些行动，并且有更多的资源打发人出去宣教，应当是我们自己的人出去宣教。很多的机会在等待，很多的需要在等待，百万灵魂谁关心？不一定中南美洲，全世界各地，中南美洲可能中国人信主比例更少，但是全世界信主的比例人口最多的也不过4%、5%。我们能否跟韩国人有一样的盼望，能够到25%信徒的比例？在最后一天闭幕之前，很多我们叫做 heavyweight， 很多有分量的年长的牧师在那里勉励当地的教会。我就稀奇，也许他们的话不仅是为了中南美洲，也为北美洲的，因为有很多北美的代表在那里，讲到传福音的责任落在中国人身上。大家知道这些日子伊拉克战争，我们都很高兴美国打赢了，但是你看见当地反美的情绪并没有因为美国人的打赢帮助他们慢慢的达到民主的地步而欢喜。暂时可能美国人去旅游有很大的方便，不像以前不可能，但是如果论到做宣教的工作，我不晓得美国人如果是白皮肤的蓝眼睛的美国人，那我们也是美国人，不晓得蓝眼睛白皮肤的美国人在回教国家做宣教士的可能有多少。刚才我们听见弟兄祷告，有一位宣教士被监禁下监，我就想到保罗也经过这样经历。不错，就对个人来讲，受苦算不得什么，因为神的福音总会传开，并且我们在苦难中间也能够喜乐，像保罗希拉一样，虽然在监中上了木狗，下在监牢里面，他们能够唱诗赞美神，不错，宣教士能表现出真正基督徒慷慨就义的那种心胸，并且我也保证在苦难中间主与他们同在。但这个传福音它的效果还需要有人来继续。许多的时候宣教的工作，头一批是做种子的，不错，他们有极重的负担，有非常深的属灵生命，但是结果却是被杀害被监禁，就好像那些去非洲的剑桥七杰一样。但是他们所留下来的工作，他们所没有达到的工作，需要人去做。戴德森来中国的时候，他们10年下来的工作几个人得救而已，6、7个人得救而已。但是现在戴德森的工作到现在马里森的工作，马里森的工作到现在快要200年，多少中国人信主，传教士前仆后继，因为神的工作需要有人不断的耕耘，不断的撒种，不断的灌溉， 才能够有结果。我相信中国人对于宣教的使命不应当视为畏途，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于不在自己的祖国。我相信是这些人，他们里面有了负担之后，神能使用，尤其是回教国家的福音工作。所以从苏利南这个教会叫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不在乎我们考虑我们有多少资源多少能力。想一想看，在这个教会里面十几年多少年没有传道人，但是神的工作并不停止，福音的工作并不受拦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面，我心里实在是非常震惊，非常震惊，想到这些事情，看到这些情形，接触到一些人。那我刚才说有好几个人叫我心里非常 impress， 一个是刘牧师，一个是苏利兰的黄长老，再有一个年轻人是巴拿马在巴拿马得救的，他在前两个礼拜才受洗，信主快一年了，他上礼拜教会允许他受洗。这一位李弟兄，他呢给我们做见证，他跟我在谈的时候，他也不是吹嘘自己，他说我从前呢在家乡是黑道白道两道都行的，两道都走得通的人，他的父亲有一点地位，所以他黑道的朋友白道的朋友都有，他是那里相当出名的一个头子。那我说你怎么会跑到巴拿马来呢，他说是啊，因为有一次一件事情弄得不好，结果这个信用失去了，所以他也就失去了所有一切他所拥有的财产各种东西。好了，他父亲还有点办法把他打发到深圳，在那里认识一个女孩子，也没有结婚就同居了，生了一个儿子，他把女孩送回家乡，他自己呢就跑出来，他妈妈也鼓励他。他当时呢有一个妹妹已经不晓得怎么样原因先到了巴拿马，他就来找他。那么他的想法呢很简单，到了巴拿马呢再娶个老婆，反正是没有什么损失，在中国大陆也没有正式结婚。他来到巴拿马的时候呢，刚开始也是这么打了威胁了帮派这样开始，但有一天他听见福音信了主，有一天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他说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改变了，正在那里我有一点点时间跟他们 交通的时候，教导的时候，他去问起我良心的问题，因为他发现很奇怪一件事情，他良心里面觉得不平安，他说我不能够丢弃，我虽然跟我的妻子没有名分，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丢弃他。那如果他可以娶当地的巴拿马人做妻子的话，也许他身份问题可以解决，但他说我这件事情不通过，良心里面不通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不上来，就是不行。很多人劝我说，哎呀没有关系了，你信主以前做的事情不算，我们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那这样晚一点信主比较好，可以多一点不算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位李弟兄说，我的良心过不去。他写信给他母亲，他妈妈说你就照原定计划就完了，信耶稣就信耶稣吧。他说不是，你要晓得信耶稣这件事情改变我的决定，改变我的看法。他把福音传给母亲，他妈妈信主了，很稀奇，他妈妈信主以后接纳这个媳妇，说你的话对，你讲的对，我也知道什么叫良心感觉，但我也觉得现在你不应该丢弃你的妻子。那么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巴拿马前一两个月的时候有一个条文可以让这些非法的移民申请拘留，但是不一定有保证一个能留下来，他的条件不大合，有一个条件不合，就是他年龄超过30岁。我想30岁跟我女儿一样大，30岁还是年轻呢。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读圣经问好多问题，因为耶稣基督救恩对他来讲太真实，因为耶稣基督对他来讲是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在巴拿马遇见当地一个年轻人信主，他所做的见证，福音的能力 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百万灵魂，许多人他们经过离乡别井，到了不同的地方，心里面的虚空，人生的没有着落，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福音能够满足他一切的需要。在我们中间，何世辉弟兄也在德国做了好多年宣教士，我相信当我们在真正宣教工厂上面的时候，绝对会看见不一样的表现，因为神的工作在宣教士身上，神的工作放在那些有需要的人中间。你不去传福音，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人有需要，这是我心里面的感叹。我们如果没有行动的话，永远不知道神的工作在哪里。不仅这一位李弟兄做这个见证，那天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有几天，有一天晚上是传福音，有两天是传福音的，一个是用西语传福音，一个用中文传福音。在中文传福音那天，他们讲中文呢，很多都讲广东话，所以有一位弟兄起来做见证，这位弟兄姓陈，他讲的事情呢，是讲他怎么样从赌博中间出来。这个赌起来真是厉害，他说他有个记录，一离开家26天没有回家，在那里赌啊，大赌特赌豪赌，不能够自拔，出不来，一直到接受了耶稣基督才把他拯救出来。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刚好遇见一位弟兄，也从洛杉矶去的，一位刘弟兄，这位刘弟兄胖胖的，他没有听见这个见证，他就跟我讲，你知道神真是奇妙啊，我以前真是赌得厉害啊，他开个酒店，开个卖酒的店，那么他的店里面有那个 lottery 的机器，他说我把店一关就开始赌 lottery， 赌到一个地步，加州县政府欠我钱， lottery 局欠我钱，他们后来派人来调查，你怎么搞的，这个地方你卖出那么多赢的彩票，但是每件事情他都做得很，都是很合法，到后来他被吊销执照，不卖了，不许他卖了，因为你这个店老是输钱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那时候已经信主了，你说该死不该死，还在赌。但是他说有一次赌输了，一看一天晚上输掉10000多块钱，那个赌拉出一张1块钱的可以掉这个价钱，他说我就祷告，好像三声祷告一样，求主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神真的听他祷告，他赌本翻回来，他说不能再干了，神怜悯了我，我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他把他这个卖酒的店草草结束，送给一个朋友，半卖半送给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卖什么？在卖福音书刊。也许你们认识这位刘弟兄。多少的人，神的能力恩典拯救他，使他从不能自拔的罪恶里面出来。他说我什么都输光了，都可以输光，但有一件事情我跟你打赌一定赢的。他说我传福音，我跟他们讲我是赌徒，我什么都赌，还有一样东西我可以跟你赌，而且我一定赢不输的。他说什么？我赌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他说我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愿不愿意跟我赌？那听他讲的人都希望懂一点赌金啊，怎么赌钱赢法。拉斯维加斯他常去的，那里进进出出，那些赌场都认识他，因为他很有特征嘛，他个子比我还胖，一看就不会忘记，赌场都认识他，但是不去了。他说我偶尔也去，因为有 Las Vegas Convention 进去看一看，转一转，我看见那些赌徒还在那里赌。他说我跟他们讲，有一件最大的赌注，你要不要下？你人生放在什么上面？你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我跟你赌这件事情。好多的人，这么许许多多的人，我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子，那么许多的人因着耶稣而有生命的改变。最后我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不是故事，他的见证。有一位姓陆的姊妹，我跟她认识，我知道她也有差不多30年。以后呢，因为我到西岸来，他比我晚几年 离开美国，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台湾教书，中原理工学院教书，他又拿了一个 PhD。 教了两年书之后，他说神呼召他做宣教士。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到工业福音团契跟那些基层的人士中间做工。弟兄姊妹们，我看见他的时候非常佩服，我说陆姊妹，我赶不上你，因为你是能屈能伸。我说你有一个 PhD degree， 但是你可以跟最最没有学问的人传福音。那些工人可能小学都没有毕业出来做工，他能够跟他们传福音。他现在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他申请 furlough 回到美国。虽然回到美国，他有机会就去短宣到巴拿马去。就在街上我看见他跟人传福音，就在饭馆里我看见他跟人传福音。那我太太跟他一起传福音，说这个陆姊妹传福音个人福音工作做得真好，真会做。他说一点都不用高言大志，把最最简单的福音的基本真理告诉别人，不在乎人的知识，不在乎人的口才，在于你是否真正知道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失丧沉沦，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这位陆姊妹真是了不起。当然我还有一个朋友在香港也是，他跟我一起出来蒙召侍奉组，他也是拿了 Fuller 的 PhD。 他到香港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去申请一个工厂里做女工，他年纪很轻，他拿 PhD 是大概25、26岁，还没有结婚，申请做女工，跟陆姊妹其实很像，跟女工一起生活，讲他们的话，听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若干年之后，他把戴德就的女工给他们圣经的教导，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你叫他读希腊文不可能的事情，叫他读希伯来文可能，也当然我不能说不可能了，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多少语文的训练知识，但是一样的能够把圣经教给他们，并且让他们做最基本基层的栽培工作，做门徒训练。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基层的人士啊。彼得是打鱼的，约翰是打鱼的，少数几个比较有学问的当中有一个出卖了他，大部分的门徒是基层的人士。就这样我认识一位姊妹，一去香港到现在也20几年了，他现在带领一个相当大的工作，深入中国大陆去帮助那些弃婴没有人要的女孩子，多半都是女孩子，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生活的技能，传福音给他们。多少人失丧沉沦，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听。不在乎言语，不在乎智慧，在乎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保罗告诉我们，保罗也是一个学问的人，但是他每天在市场上面见到的人传福音给他们听。那陆子梅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不需要知道很多，你不要想太多了，你想太多你什么都不会做了。我回到这里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跟我见面，我跟他们当时就交通这点负担。这对弟兄姊妹是做生意的，所以我说我很感慨呀。你们做生意的人一定要知道有 inventory， 对不对？要有存货，对不对？没有存货你怎么做生意啊？但是如果存货太多，你是会做生意还是不会做生意啊？那我说今天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存货？很多人说我不会讲，我说你讲一个礼拜大概可以吧，那你可以去做短宣。很多人他存货太多了，你知道吗？他就真正要讲的有很多可讲的，但是他不去传福音。从做生意的观点来看，这是大失败。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多一点存货啊，不是说今天听见了明天就能翻就能用掉了， 哎，你知道我们做远东的工作，我不晓得讲过没有，在贵州有一位姊妹，这个姊妹也很特别，她呢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到美国来住了一年，帮助女儿这个照顾产婆之后就一直留下来。在那个时间呢，她有一天在街上走，一位师母遇见她，看见她是中国人，推这个小孩子，大概知道情形就跟她搭讪，然后说你住哪里啊，然后就带她去教会聚会，信主了，信主很好。但是呢聚会呢也是因为带孩子有一搭没一搭，大概真正聚会时间几个月，没有多久。好了，他到的时候要回去了。有一天他在无线电里面，他到哪里去了，他到贵州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但是那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那是一个火箭基地。他去了那边以后呢，他找教会，找来找去，到城里面找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破落，房子也很旧，都屋顶都漏水的。他进去以后呢，人家一看有个有学问的人来了，他会读圣经，立刻说你来帮助我们读圣经。他自己信主不到一年，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责无旁贷啊，因为那些人虽然信主很多年，圣经不会读啊，文盲不识字很多，他就负责开始在聚会是什么读一点圣经给他们听。那么你知道一读圣经就有问题，说这里怎么解释，他不会解释啊，他很苦恼，怎么办呢，他没有存货嘛，他没有 inventory, 没有货可卖。有一天他在家里面转开收音机一听，诶，这个人声音是我的牧师啊，是我的牧师啊，他家的长老，但是名字不一样，姓是一样，名字不一样的，是怎么回事呢？他越听越像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声音，他可能是他弟弟，不晓得是不是他本人。他不管怎么样一听是个福音信息，他就开始听了。当然后来他回到美国跟长老见面，就是他，不过他在节目里换了个名字。他就每天听收音机，每天听收音机干什么，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听，因为这是他的货，他从这里进货第二天就拿到教会去卖，就这么转手。当然他转手他有很多的利润的，因为一转手他自己得着神的喂养，然后喂养别人的时候心里面得着很多的喜乐，怎么没有利润呢？这利润太大，所以他在那里做了神儿女的供应站。他也说你们来听啊，这里有福音电台啊。当然他经过这么样子很长一段，好，这个事情做起来好几年了，他有一天再回到美国来说，曾经到我们录音室来参观，他说我一定要去见见这录音室。他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弟兄姊妹们，成果不多没有关系，你有的神还要加给你，没有的连你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是神的教导。我心里面的感触是什么，我们在这里不算一个贫穷的教会，无论是物质金钱或者是属灵都不是贫穷的。我不晓得能不能给各位挑战，但是如果给你们挑战，我自己也受挑战。刘牧师说百万灵魂，今天我们能不能在座的面前说，主耶稣，这个百万灵魂你关心我也关心，这个百万灵魂不一定在中南美洲，可能有更多的人在洛杉矶这个地方，也许教会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关心，而且教会中间说句实话有很多的争竞啊 competition。 今天在这里聚会聚宴了，到另外一个教会去 shop around, 我可以在九九买菜，也可以去香港买菜，还可以跑远一点去夏威夷买菜。那人家说你去夏威夷买菜漂洋过海，不是，就在这里夏威夷，而且听说夏威夷就要来了哈。店这么多，教会也这么多，很多时候有各种 competition, 各种争竞，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目的，传福音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大街小巷去寻找那些人啊，很多的人，太多的人。我发现一个矿场，我里面开始有了负担，是什么？是我高中的同学，四十几年没有见了，所以我现在负责很多的联络工作。为什么？ 就是先布局要传福音给他们。我参加我太太的同学会，他们女生比较好，信徒的比例比较高，我不晓得有多少。有一次我们调查，去的人有很多基督徒。那今天弟兄中间福音传得很差，男人信徒的比较少。我这些高中同学信主的，我只在他们中间遇见三个人，在洛杉矶附近。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去非洲卖鞋的那些 salesman 的态度，是哪一种态度呢？不是说非洲人没有鞋穿所以就不用卖了，而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一双脚啊，他没有鞋子我们卖给他，没有信主没有关系，让我们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各位挑战，你能不能在主的面前说，在今年一年之内我要向十个人传福音？会不会太少？因为十个人传福音，大概有10%的人信主，只有一个人。你能不能靠主的恩典说，我愿意带领2个人信主？很少很少，这个2个人是增加你的信心，不是真正的数目。但是求主先给我们信心，叫我们知道福音大有能力。也许我10个人太少了，如果你要向一个月一个礼拜向一个人传福音，应该有52个人，在52个人中间可能有5个人会信主。我刚才讲了一点我自己见证，在还没有出来侍奉主以前，9个月带42个人信主，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很惭愧，做牧师这几年呢，受浸的人不少，少说也有400-500，但是传福音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专心。求主恩待怜悯，求主恢复我们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每一个礼拜向一个人传福音，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有些人点头。我们祷告，那些愿意答应神的呼召起来传福音弟兄姊妹，请你举手好吗？就是虽然普通主日聚会，但是我相信偶尔我们也可以做一次呼召啊，有负担传福音。新生人到哪去了呢？还有多少人？1、2、3、4、5、6、7、8、9、10，其实不用讲几个哈，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有10个人以上举手。还有没有人？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还有谁有负担？你说我不会，我没有什么货，没关系，你今天听到的话明天可以传出去。还有没有人愿意传福音？请举手好吗？还有一位，还有没有？请举手好吗？还有没有？请举手，放下，举手放下哈。还有多少人？我们一起勉励。好，我们祷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把你的事当作一回事，我们并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对人的事上也没有太多的，对于人灵魂事上也没有太多的负担。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力量，求主用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张口传扬福音。虽然我们所每天遇见的环境不知道有多少不信主的人，是吧？或多或少，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能向一个人传福音，主啊，好叫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看见神的工作和大能，主啊，把人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把你的恩典告诉别人，主啊，我们求主给我们热爱灵魂的负担，求主给我们圣经的知识，又求主的圣灵一再地引导我们，主啊，我们不能靠自己，但是我们可以靠你，求主圣灵天天引导我们，也求主在圣经中间开启我们，叫我们有更多的认识，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恩典和拯救，跟求主在我们里面做工，激励我们，叫我们爱人的灵魂。主啊，我们把今天早晨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洁净我们的生活，洁净我们的口舌，也求主自己的灵充满我们，在每天每时刻叫我们与你同行，叫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叫我们看见你是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要成全救恩，看见你的心是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主，当我们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你把诸般的喜乐，天上的大喜乐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越过越有能力，越过越充满对你的爱，越过越充满对于世人的爱。主，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愿主今天早晨激励教会，主，让我们看见教会存在这里的目的。求主在我们年轻一代中间也兴起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主，求主在我们中间做工，打发人出去在各地设立教会。也许我们可以把一些在正在开拓的教会中间和他们有更深入的关系，可以接纳他们作为我们的姊妹聚会、姊妹教会，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彼此的同工上面。求主怜悯，求主开恩，求主引导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